过去几个星期，上海为了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持续调整政策。4月22日，更展开所谓的"攻坚九大"行动，包括开展社区管控行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其中，封控区严格实施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要求，由专人为居民提供物资。管控区严格实施人员不出小区，防范区人员不可以流动到封控区和管控区。另外，会开展检测筛查行动，采取分区分级检测推进模式。封控区每天开展一轮核酸筛查，管控区就采用每3天一次抗原及每2天一次核酸检测的组合筛查方式。严厉的管控措施影响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品质。《纽约时报》20日的报道说，目前市内已出现粮食供应短缺，有居民更由于未能及时就诊而死亡。国际社会关注上海的封控措施是否会持续下去。当局最新的说法是，目前来看，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经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相信只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正常的生活就会早日到来。如果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并不断巩固防控成效，就可以根据三区划分相关要求，逐步分批有序开放社会面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直到完全恢复常态。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封城举世关注，但其实采取封控措施的省市遍布全国，只是部分城市国际影响力有限，加上当局封锁信息，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不过，从16日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端倪。以"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为题的这篇文章，重点提到吉林。并引述三月底网上一段视频说，松原市一名货车司机由于高速公路封闭，被困车上20多天没有吃东西，最后猝死在车里。四月初，长春有居民在业主群里号召进行敲盘行动后，被当局拘留7天，并被处以罚款，理由是意图向政府施压。文章表示，吉林整个省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还在持续。网络上最新流出的长春居民微信聊天音频，听见有小孩饿得大哭，有家长则埋怨说，食物早已运送到楼下，却没法拿到手。文章还提到，已遭封锁2个月的黑龙江小城绥芬河。有新冠患者冒用家人的核酸阴性报告到政府医院看病，导致疫情在县城扩散。接诊的医生作为直接负责人，要戴着手铐脚镣在医院做体检，由于不堪受辱，用牙刷割脉自杀。云南的瑞丽则被作者形容为最惨的城市。文章表示，过去一年，瑞丽先后经历9次封城。沿边村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卡点，严禁出入。许多村民已有将近1年没有出门。在此期间，居民做了几百次核酸检测，但直到现在仍然动弹不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表示，老家安徽淮南市也正面临困境。
淮南是一个经济基础就很薄弱。现在就造成了很多的人其实是生活是很困难的，但是没有声音，大家都没有听到过，是吧？没有，他们没有发声，没有人，也没有人关注他们。其实他们的疫情也还是很严重的。据说啊，是从上海过来之后，阴性的，就是绿码的过来之后，一检测都是阳性，所以造成了一小部分的扩散。基础的医疗系统非常的差，然后老龄化非常的严重，老人非常的多。如果物资供应不上，如果发生次生灾害，比如说有其他的疾病没有办法就医的话，那么情况其实是很糟糕。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小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也没有人会关注它，也没有什么支援，也没有什么声音。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自生自灭。
据中国财新周刊统计，目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处于封控状态。 纽约时报分析说，上海对抗奥密克戎疫情的教训使全国各地的官员引以为戒。人口约240万的安徽芜湖市，只因为市内出现了一起新冠病例，当局就展开封控，要求居民足不出户，还要每天进行病毒检测。有评论认为，过去一个月，上海分区封控构成的乱象，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身在美国的任瑞红表示，他身边的美国人对于上海粮食供应不足等状况感到匪夷所思。
没有办法跟这些美国人来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家还会发生在可能会有饿死人的情况。我只能跟他们说，我说是他们这些官员很无能，然后没有像美国这样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你的奥运会也好，你的什么航天员上天也好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说，他都不及一个90岁的老人能不能在疫情之间吃上饭更重要。
尽管官媒继续为政策护航，重申躺平没有出路，只有动态清零才是最佳方案，但民间抵制情绪不断升温。上海连日来都有居民以标语和上街等方式宣泄不满，就连国内一些权威学者也高姿态提出异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专家近日在科学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文表示，中国不能长期维持动态清零，需要有序重新开放，让社会及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他说，快速抗原检测是社区检测的首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比较少，更可以及时发现传染源头。钟南山的文章先后被搜狐、网易、腾讯等中国媒体转发，但据了解其后遭到删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晓兵19日在微博上发文就防疫工作提出建议。刘晓兵表示，奥密克戎病毒潜伏期已缩至3到4天，但当局仍照搬以往的一套。他呼吁缩短封控期，停止一人确诊封全楼、全小区，甚至封城的过度防疫做法，避免加剧恐惧心理，引发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并建议赋予让下层决策者因地制宜的权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基层官员倾向于一刀切，使抗疫的效率大打折扣。
上海的一个小区你把它封起来，它里面可能很多有本地人、有外国人、有外地打工者，但是比如说在我的老家，我们一个小的三线城市，你把一个楼封起来，那里面就是本地人，可能我们那一个楼就是一个公司的，就是一个单位的。你像上海的这种复杂性，那其他的那些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啊，这4个一线城市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因地制宜这个是肯定的，要的不能是一刀切，因为现在很多的干部他就是一刀切，基层官员他不愿意去动脑子想怎么才能最高效的去运转。
任瑞红说，刘晓兵等权威学者的建议并没有违背动态清零，只是更为人性化和合理化，但他认为以中国的国情，要把清零和高效运转相结合是行不通的。
真正能做到他说的那样的话，那么需要一个很高素质的基层干部的队伍，甚至是包括一个链条，就是说从基层然后到县一级，然后到省一级，到市一级，到省一级，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任何一个官员他都是高度负责的，并且具有牺牲精神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然后又是高素质并且是团结协作的。现在目前的中国的现状，他的基层的官员乃至到了省部级的官员，他们没有这么高的能力和素质。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